全剥夺，再剥夺，只剩下300个人，你怎么会有胆量？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主的话才行，明白？所以主在环境上就壮基甸的胆，就叫他下去。第12节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再一次圣经说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约珥书的情形，这个就是将来哈米基多德的情形。哈米基多德将来的战争，20000马兵就是像这里的骆驼一样无数，多如海边。20000马兵不是多如海边的沙吗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里的场景，就是将来的场景。所以这里的故事就是约珥书的故事，非常清楚的。第13节，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大麦饼啊是穷人吃的，而大麦饼呢，是大麦、小麦最早成熟是大麦，所以大麦饼在圣经里面是指着，是大麦饼所象征的，是指着复活的能力里面说，它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它能供应贫穷的人。如果你吃大麦饼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贫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就做基甸来说，他明明说，在马拿西支派中我是致贫穷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就是借着这个最贫穷的，神说这是一块大麦饼，这块大麦饼呢要滚入这个米甸营中，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，所以下面就解释了，乃是以色列约阿实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里。所以梦里面所看见，这是这把刀是谁的刀呢？是基甸的刀。但基甸的刀，这把刀是多利呢？不是32000人，只有300个人。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们手里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米甸、基甸听见了这些话，他里面当然就勇敢，就壮起来了。所以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民众说：“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里。”所以他因着自己所看见，神借着这些对他说话，借着这些梦和梦的讲解来对他说话，他现在就有把握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能说起来吧，他能对着这300个人说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个人分作3队，稀奇吧？300人一队已经够了，已经，如果是特种部队，300个已经是很好了。结果又分作3队，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。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”所以很清楚的。每一个人都带着脚，还有呢空瓶，空瓶里面呢其实藏着火把，所以到时候呢起头大家看不见那个火把，因为火把是藏在瓶子里面。那现在我们讲的瓶，我们一定会想到是玻璃瓶，其实那个时候不是，那个都是瓦器的瓶，你懂吗？所以呢他们就把火呢，火把就藏在瓶里，所以那个瓶其实是瓦器，有这个发亮的这个火把呢，就藏在里面。那这就是他们得胜的秘诀。 一面他们拿着脚，然后一面呢就拿着隐藏的火把，然后敌人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现在你们要看基甸怎么做，他们也怎么做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。所以你看，你们等到基甸只要是跟随他的人一吹角，他们就通通吹角喊叫，那个大声的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明白吗？今天在以色列在这个敌人的眼光中只知道是耶基甸的道，但是现在呢，整个的解释是什么？你做的梦是基甸的刀，但是事实上呢，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面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一面告诉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生命秘诀。所以十九节，基甸和跟随他的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了营旁，那大家都睡得很熟的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瓶值得瓦器来说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。那个能力是什么？是复活的能力，是被打了却不知死亡， knock out knock down 却不被 knock out。 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见证，给我们看着，如果今天拿这个300人要敌对，拿对对抗135000人，门儿都没有，得胜的门儿都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结果他们果然把瓦器打碎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就显出宝贝来，就显出那把火来。所以在敌人还在睡眼惺忪的时候，看见到处都是火光，他们搞不清楚这个火光怎么一回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然后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耶华和基甸的道。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看在敌人眼里是那个火把，那个火把是因为把那个谁瓶子打碎了。所以把瓶子打碎了，就好像把32000人打碎了，只剩下300个人。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有着大能，这宝贝放在这瓦器，所以当这个光照耀敌人的时候，那他们就听见那个解释了。那个解释是什么？一面看见火光熊熊，一面听见了吹角，但吹角的背后有个解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耶华和基甸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宣告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弟兄胜过他，也因着他们见证的道。所以他们大声的做见证，他们去解释他们得胜的原因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想很清楚了，在前面18节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这个的道下面点点点，原文是什么？是耶和华和基甸。所以现在不是基甸，是耶和华和基甸。所以神不是告诉他们，靠着你这个能力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就不是基甸；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就是耶和华和基甸。但是到了下面这个21节的时候，他明明说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在他们做梦的时候，他们只知道是基甸的刀。现在真正的解释，真正的见证是什么？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所以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他们自相残杀，就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波米河边，就是往约旦河这边跑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边南这东西向的是什么？ 是约瑟列平原，那么然后南北向的是约旦河平原，那就是约旦河谷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，整个的约旦河，约旦河的旁边有一块约旦河谷、约旦河平原，结果呢，他们就逃，就往南逃，就沿着约旦河平原逃，然后他们一定要回到约旦河东去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到渡口那里去，所以他们呢就追赶米甸人。22-23节，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纳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所以现在真的要追赶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还是那个32000人呢，还是那些人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纳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他们真的打败米甸人没有份，但追赶米甸人有份。所以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很稀奇吧，在这个以前他没有这样做。所以以法莲山地离开马纳西山地很近，以法莲跟马纳西本来就是兄弟，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波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波巴拉，很清楚吧。然后什么呢？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伊伯，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，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稀奇不稀奇？打仗的时候没有以法莲，但是最后追赶敌人的时候，到时候要拿战利品的时候，要追赶敌人的时候，就是说冲锋陷阵要流血，要流血要舍命的时候，只有那300人。但等到敌人打败了，现在你们都可以追赶敌人，这个时候他又叫谁呢？叫以法莲来了。稀奇不稀奇？然后8章1节，以法莲就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明白吗？这个追赶米甸人，神曾经借着基甸人找的拿弗他利、找的亚瑟、找的马拉西全，他们都来了，所以最少你找过他们，为什么你不找我们呢？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抱怨了，为什么连当时你找亚瑟，为什么就没有找我们呢？所以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稀奇不稀？这完全是马后炮啊！现在打了胜仗，现在知道胜利在望，所以他们就问说，当初为什么我不让我们流血呢？我们可以为着大家流血。但是神知道，神知道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是32000太多，连10000人都太多了。所以真正打胜仗的是基甸和300人。但等到这一场战争打完了以后，如果要收割，如果要追赶敌人，现在好了，很清楚，战已经打败，赢了，敌人已经往前跑了，两个首领要过约旦河，现在他赶快把以法莲找来，说是你们赶快去追赶他们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把他们杀在磐石上，而且把他们首级带过约旦河，就到基甸那里，结果他们和基甸就吵起来了，为什么你不找我们呢？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如果在一起，那不是可以一起打胜仗吗？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今天教会中间的光景就这样。按理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普通人等到有好处，大家都争着拿。现在当然因为战争，因为已经打胜仗了，所以当然现在以法莲可以吵了。但在那个以前，你怎么知道以法莲里面的人不像这个以弗他利，不像32000人里面有22000人怕死，他们就不上战场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些人不怕流血呢？所以这些人根本不经不起打仗的，明白？那我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是不是神以色列人？当然是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，原来以法莲